好，天亮说晚安，欢迎回到大家回今天一起跟大家来一起学习，一起讨论10月12号美国时间10月12号，台湾时间也同样是10月12号的晚上，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天亮说晚安今天的世界新闻的头条哦。那首先我们还是从华邮开始，今天的华邮呢讨论的话题毫无疑问的一样是以哈冲突。有人说是以巴冲突，有人说是以哈冲突，其实都有它的道理哦。不过基本上呢，这个地方的冲突其实是长期的冲突。那我们看到华邮报道的消息里面呢，有讲到关于这个最新的动态，目前看起来呢，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到达了以色列，然后有公开的呼吁，希望能够把这个冲突尽可能的降温，而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跟大家有分享过，基本上现在的美国非常希望以巴的冲突、以哈的冲突能够快速的结呃解快速的得到平息哦。目前呢，这个媒体的报道呢。是说，布林肯说呢，有25个美国公民遇害了。到目前为止，看来呢，加萨地区的医院呢，它的医疗的能量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在加萨地区，因为死伤的人数又急又猛，所以它的医疗能量呢，受到了一些冲击。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华邮的报道当中，有讲到乌克兰，俄罗斯呢，对于乌克兰东部的重大城市、重要的城市发动了猛攻哦，发动了重大的攻击。这个时间点发动攻击，会不会是因为看到了以巴之间发生了冲突，所以加速了或者是加大了进攻的力道？这个后续可以来观察。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头条的标题，然后我们再来回过头来做一些分析哦。这是感谢网友们的建议。另外呢，华友有报道的头条消息当中呢，还包括了菲律宾跟泰国的劳工哦，在以色列他们差一点呢丧命，有一些报道讲到。很多的菲律宾跟泰国的劳工在这里遭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打工。这个消息也挺值得注意的，某种程度也反映出国际政治的现实。强国跟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强势的国家，他们如何来保护他们自己的侨胞？尤其在海外遇到状况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另外，华邮也有报道，也提供一些照片，同时也有报道一些深入的人物的这个深入的分析跟深入的报道，故事性的报道。他讲到呢，有一个妈妈，一个妈妈带着她的2个女儿回到以色列的南部的这个部落来参加我们知道的这个和平音乐季，结果呢，现在变成了哈马斯的俘虏哦。从影片当中，她的丈夫、她的先生就是爸爸看到了这个女儿跟太太的身影哦，这是非常残酷的。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网络的资讯很发达。那因为网络呢，也有一些媒体开始报道，就是哈马斯集团透过网络散播的这些影片，造成了极大的恐惧。而网络看起来也没有办法去做出任何的阻止，因为我们在这边讲的网络不是指 YouTube 或者是social media 一般的 social media，而是最近这一两年崛起的 Telegram。就这个网络的平台哦，因为 Telegram 一直都强调的是不做任何的限制，即使有一些不雅的言论，或者是有一些带有暴力的片段或者是图片，他们原则上是保持着这个保护的态度哦。那当然也就因为这样子，网络上面散播了蛮多残酷的影片。那当然，这个故事，这个新闻呢，是讲这个家庭的故事。当然，不止这个家庭，还有其他的人质的故事哦。那再来，华语也有报道，哈马斯呢是誓言要处决这个人质。我们刚刚说的，他们会透过科技来传播这个处决的实况。当然，他想要散布的是一种恐惧，究竟应该怎么来处理呢？其实这是。全球媒体时代，大家应该要深，可能可以，可能进一步要去思考的问题哦。当媒体没有办法控制，或者是网络的资讯宣传这么的发达的时候，到底要如何来限制这一些媒体的巨擘或者媒体的大的公司？这是 要怎么样来设定法规，才可以保障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的同时，又能够兼顾到人权、人道，甚至是兼顾到大家的身心健康？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可能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另外，华邮呢也有报道乌俄战争。我们刚刚说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东部进行了猛攻。现在呢，在乌俄的这个部分呢，也有新的消息，就是普丁出访了，离开了俄罗斯，到国外去访问了。这边讲的是普丁呢，在被国际刑事法院要提议拘捕之后啊，起诉拘捕之后啊，通缉之后呢，第一次走出国门，他到哪里去呢？他到吉尔吉斯哦，他到吉尔吉斯坦进行访谈，跟这些这个相对友好俄罗斯的国家来进行会晤，谈的是什么？谈的是要共同来建立一些军事上面的合作。待会我们在其他的媒体也有看到这样的消息。另外呢，也有谈到北约的国防部长啊，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会谈，强调的是要强化对俄罗斯对乌俄战争的支持，同时也呼吁以色列的部分呢，以巴之间的冲突可以尽快的降温。尤其最新的消息是，他们也要求哈马斯赶快的释放人质。战争不断的谈战争，其实我们也觉得这个世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了混乱，怎么样能够让它平歇？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这个世界想要让它稳定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想要稳定下来，恐怕要等到2028年以后，我自己比较不乐观的这么评估哦，因为2028年之后，整个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可能才会摆脱现在的比较资深的这几位总统候选人，可能才会出现一个比较新的局面。那当然全球的状况也可能会在大国稳定之后才进入到稳定，那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分析。再来也谈到了这个华邮也有讲到拜登政府要在这个南方的边境呢再建筑一些围墙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哦，因为这个消息是说拜登说边境的围墙是没有太大的效果的，可是呢他又讲说在边境的围墙要再延伸一小段。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现在确实遇到了，在南方的边境确实遇到了很多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一点让拜登政府饱受批评哦。这是在华邮的这几则重要的消息，国际新闻的重要消息。如同我们所说的，我们先把重要消息跟大家谈完之后呢，我们来之后整体来做一个完整的分析，再进一步的来分析。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谈什么消息呢？一样的以巴的冲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是到了以色列，然后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行为。那么也谈到了以色列现在已经在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准备。什么是下一阶段的战争呢？就基本上就是在空袭之后要进行所谓的地面部队的进军加萨走廊哦，这是以色列现在打算要做的事情。纽约时报也报道人物的消息，如同我们每次都跟大家说，纽约时报在国际新闻的部分呢会有一些专栏式的报道。这个专栏式的报道呢，他在这里谈的是以色列的一位退休的将军，当然在以色列的国内是非常知名的。以色列退休将军啊，他说拿起手枪呢就冲进了这个战区，向哈马斯发动进攻。这里呢讲的是一个叫做伊斯雷尔奇夫的退役的以色列的将军哦，陆军少将，他本来是以色列国防部的作战。如果应该是说他的职称应该是作战部的部长哦，他是退役的。但是呢他在进这个故事里面呢讲的是说，当以色列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呢，他当时是在打球，然后收到了讯息之后，马上他拿起他的手枪就直接开车前往以色列的这个受到攻击的地方，然后在路上呢也跟这个哈马斯的集团有正面的迎战。他立刻到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南方呢，开始组织地方的民兵，而且开始进入到一个战争的状态。我想这传递出来的是一个以色列，反映出来的是这个以色列确实他全民皆兵，而且他确实是有战斗的这个准备。那只不过呢，当然现在看起来啊，这个以色列有做出一些准备，现在是进入到一个要反攻的 反攻的阶段呢、啊，那以色列的这个国安单位呢，也已经宣布了要提供以色列这个后备部队，尤其是南方的这些城镇呢、啊，直接给他们一些军事的武器啊，让他们来抵挡哈马斯，甚至是攻击哈马斯。这个是以色列的消息。再来，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的故事呢，讲的是乌俄战争当中啊，有一些俄罗斯的小镇，它过去呢曾经是被视为是所谓的军事基地，有的地方是生产军事武器的，有的地方呢是这个可能纪念过某些一些重要的军事的战士啊，在过去的二战期间。可是这个故事讲的是在俄罗斯的军事重镇啊，爱国主义和悲情现在并存了。因为里面讲到一段话，其实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他讲到的是本来的军事重镇，本来的纪念军事曾经发生的军事战役的重镇，谈的是如何来回忆曾祖父时代的这个英勇的事迹。可是现在谈的是妈妈抱着儿子的遗照哦，在乌俄战争当中阵亡的是自己的孩子，那心情上面其实有蛮大的差距。因为二战时期是缅怀先人的英勇，但是现在呢是手捧自己子女的骨灰哦，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所以他说在这样的这个气氛之下呢，俄罗斯的这些城镇里面可以感受到过去有爱国主义的爱国的心情，可是现在比较多一点的可能是悲惨的情绪哦。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在法国巴黎，这个蛮特别的，他强调他讲的是法国巴黎的这个臭虫啊，现在臭虫侵扰的巴黎的民众，一个臭虫危害社会，危害这个巴黎市民的一则消息啊，也是蛮这个相对于整个以巴冲突或者是乌俄战争来说呢，它也算是一种冲突吧，只不过是人跟这个臭虫之间的冲突啊，也是值得改变一下心情来看一看的，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再来我们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一样谈的是以巴冲突，但是呢华尔街日报讲的是啊，以色列现在呢，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边境啊，人们也开始越来越担心会不会出现另外一场战争。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发现了，以色列不只是攻击这个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哈马斯，最新的消息呢，以色列也轰炸了这个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因为认为说这些叙利亚这边或者是黎巴嫩这边可能都会提供哈马斯一些援助哦，所以以色列现在看来呢是在做一些预防性的攻击的动作。当然这会不会引起更大的战争，就像我们在看到头条所说的附近的国家像是黎巴嫩像是叙利亚都会担心会不会开启第二条甚至第三条的战线，而这个战线会不会不断的持续的扩大，这个是后续可以来观察的。在华尔街日报也讲到了这个布林肯试图阻止呢更广泛的战争。你看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也看到了美国的期待，那当然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思考的是，布林肯不断的在强调，美国不断的强调战争必须要限缩住范围，而且希望可以尽快的降温，但是事实上呢战场上面的瞬息万变，看出来的是战场好像这个战场还在扩大，而且呢以色列的军方跟以色列的民众现在对于哈马斯在所谓的挟持人质或者是对以色列的这个攻击的愤怒感呢，想要报复的这个愤怒感感觉起来还蛮强大的，是不是能够 hold 得住以色列这种报复的心态，恐怕是美国展现它影响力的时候。当然某种程度如果说以色列坚持不听美国的话，那可能对于美国来说也是蛮头痛的。这边就讲到了以色列布林肯呢是试图阻止战争的扩大，但是以色列呢已经感觉我们说了报复的心态，他们直接就宣布他们要这一次可能要彻底的解散哈马斯，也就是打入加沙走廊。在华尔街日报也特别介绍了什么是哈马斯，然后他说关于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可以值得探讨的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深入的报道，但是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是长期以来的这个冲突哦。 另外呢，在《华尔街日报》也讲到了乌克兰的下一个目标。我们知道乌克兰已经开始展开了反攻，俄罗斯现在好像也有一些攻击的动作。但是《华尔街日报》讲的是乌克兰现在的下一步，如果要抓紧时间反攻，在战争天气还许可的情况之下。所谓的战争天气，我们跟大家说过，现在到今年的冬天，冬天即将要到来了，其实已经进入到十月。以乌克兰的这边的天气来说，可能进入到十一月之后。后真的就变成了进入到了寒冷的冬天哦，就不适合作战。所以现在乌克兰呢传出来有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就是反攻呢，针对的目标会是补给线哦，是俄罗斯的补给线，而不是仅仅只是好像收复失土这样，而是要非常针对性的来收来攻击补给线。彭博社呢毫无疑问的，以巴冲突一样是最重要的。彭博社报道的角度呢，是说北约组织的聚会啊，特别要求呢赶快的释放人质，要求哈马斯立刻的释放人质哦。但是同时啊，他们也看到了这个以色列攻击，就是叙利亚的媒体呢有说这个大马士革被攻击了，也有讲到人质的目前这个数字呢是说有97个人呢，以色列是说有97个人被扣押扣为人质哦。然后以色列目前的这个攻击的行动呢，除了目标瞄准加萨走廊之外，也特别的透过各种的资讯来锁定哈马斯的领导人。很显然的，这场战争不会这么快的结束。那至于我们说地面的作战到底会打成什么样子，这个后续我们可以来观察。彭博社呢有报道，拜登在美国的政治的部分呢，彭博社报道拜登总统跟 IBM 的总裁 Target 跟其他的这个企业大亨哦来进行这个会谈，想要强调的是拜登经济学，也就是拜登在第一任期对美国经济带来的一些正向的影响。不过实际的数据哦，恐怕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呢是蛮头痛的，因为对美国人民而言，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包括了通货膨胀，包括了整个的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就业的情况都并不是很理想哦。如果大家在美国的朋友可能特别有感，因为物价确实是上涨的，而且整个的这个生意呢也不像过去这么的理想哦。在疫情疫情恢复之后，生意其实没有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拜登会遇到一些压力。那这个报道里面也特别用数据来显示哦，根据美国的民调呢，大部分的美国民众认为共和党可能对经济表现可以带来比较正面的影响，有超过这个 14% 的这个领先的幅度哦，认为共和党如果在2024年执政，对美国的经济是比较好的。那这种优势哦，对于拜登，如同我们所说的，拜登难怪要赶快的召集一些重要的这个企业领袖赶快来商议对策了。再来，彭博社也报道了美国政治。如同我们所知的，彭博社一直都很关注美国政治对于全世界的影响。那彭博社报道的是美国国会，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难产的。目前看起来呢，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Scalise，他呢在共和党内哦，在昨天星期三的闭门会议当中是出现了。就是他是胜出的，可是他领先的这个票数啊，是在共和党内自己的投票呢是112票对这个99票，光是这个差距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共和党内部的分歧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化解掉。所以呢，这个共和党的分歧哦，就会影响到众议院到底什么时候要来选议长。因为虽然他被推举出来，可是他的这个支持的程度哦，实在是并不是非常的稳固。我们再跟大家强调，美国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所拥有的席次是221席，而众议院435席当中，如果你要过半真的能够当选议长呢，你至少要拿下218席。换句话说， Scalise 只有三票可以丢，如果有第四个共和党员不愿意支持 Scalise，事实上他要当选议长就非常困难，可能就会出现今年一月的时候那一次那个麦卡锡选议长15轮投票投不出来，最后麦卡锡妥协把罢免这个议长的权利呢门槛降低到只要有一个人提案就可以罢免。会不会再出现这种僵局，这是 Scalise 很大的挑战哦。其实 Scalise 他自己哦，这个健康的状况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不过现在看起来他是 是很想当议长的，因为他其实是身患这个血癌，那还在康复的过程当中，还在积极的治疗跟康复的过程当中。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呢？如果有血癌，然后是不是还会这么的这个这么的有兴趣想要追逐这个议长的宝座？每个人的想法确实是不太一样。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印度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哦。彭博社有报道哦，印度在澳洲的这个外交官呢是强调说，加拿大的这个指控啊，并没有危害到印度跟其他国家的交往，完全没有伤害印度的形象啊。他还特别对于加拿大呢，指控印度在背后操作，可能是刺杀这个锡安教派的人呢，他强调说，这个是加拿大必须要提出证据哦，否则加拿大跟印度的关系要修补，恐怕就有点困难了。这是加拿大的这个，这是印度的外交官特别做出这样的一个说明。另外呢，彭博社也报道了另外的美国的重要的内政消息，就是共和党的这个佛罗里达州州长 DeSantis 呢，他是抨击了川普对于以色列的言论。川普说了什么呢？川普提到了他认为像哈马斯、像真主党这些恐怖分子啊，他恐怖组织是很聪明的，是很有谋略的。那 DeSantis 呢是针对这样的一个评论呢，加大了他的攻击力道。当然了，他这个加大攻击力道有他的考量，什么考量？就是共和党内初选哦，现在没有办法追进跟川普之间的差距哦。我想这个对于 DeSantis 来说也是非常的苦恼哦。到底怎么样能够缩短30%以上的差距？这个呢，除了 DeSantis 之外，所有的共和党有意参选的总统候选人，恐怕都在积极的寻找策略。如果现在 DeSantis 是开了第一枪哦，针对川普来进行攻击，有没有效果？我们看后续的民调到底有没有拉近，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伦敦的财经时报呢，讲的是什么呢？伦敦的财经时报谈的是美国非常的担心哦，这个区域的战争会不断的扩大，所以呢，非常的期待可以透过外交的手段呢，来赶快把区域的安全，尤其是以巴的冲突能够降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我都一直看到这样的消息，就是美国希望能够降温，美国希望能够把这个以巴的冲突不要让它扩散到更大的区域，变成真正的区域战争，导致中东的危机无法控制。但是从我们一直谈所谓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到底是跟过去一样的强势，还是在逐渐的式微？现在的以巴冲突，再加上美国做出的这些努力，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反映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确实它的影响力真的是大不如前。这个呢，也是拜登政府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哦。伦敦的金融时报呢，也报道了美国的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呢，他们选择了 Steve Scalise 作为议长的提名人，但是如同我们所说的，Scalise 只有3票的空间可以来损失哦，否则的话呢，恐怕在众议院议长部分恐怕又要难产，而且又要进行到很多轮才有可能真正的达成效果。另外，财经时报呢也有特别的提到斯里兰卡跟中国在债务协商方面呢，达成了初步的成效，达成了初步的协议，也特别谈到了联准会决心要非常谨慎的来处理、来看待通膨的政策哦。他们认为呢，现在确实有另外的风险存在。在新闻分析这边呢，也有这则新闻讲到的是这个谷底的风险，来到谷底的风险，讲的是什么呢？乌克兰的反攻哦，他们现在可能会面临到不只是以巴冲突可能会造成美国的分心，还有美国自己给予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可能都在时间上面没有非常的及时哦。他们认为乌克兰这个评论呢是说乌克兰现在在反攻上面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哦，政治的现实的部分是要能够全部的依赖其他国家的援助，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因为主导权并不在自己手上。虽然泽伦斯基不断的在全世界要求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是毕竟现实跟理想还是有一些差别。 看一下半岛新闻，半岛新闻呢，今天谈的消息里面呢，他们谈到了高盛，在中文版的部分呢，谈到了高盛针对 1MD DB 的丑闻的起诉马来西亚，他谈的是为什么这个丑闻哦，基本上牵扯到的是马来西亚前首相涉入的一个丑闻，因为他们采取的用的呢是国家的，等于是国家的一个共同由国家来筹募的一个基金，交由高盛来发行，然后呢，结果出现了贪污的部分。那高盛是认为他们自己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办法掌握马来西亚内部就是政治人物的贪污。但是现在呢，这个基金已经完全的这个下市，完全的就不见了，这些钱就砸在水里。那高盛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哦。细节的部分呢，也许我们可以请这个财经专家在周末的时候来跟大家来做分享。不过基本上半岛新闻呢有谈到这样的一个国际消息。另外，半岛新闻也谈到了朝鲜的北韩的金正恩啊，他们希望呢普丁祝愿普丁能够这个战胜帝国主义者哦，这是一个今天的消息哦，在这个信件往来当中传递出来这样的一个讯号。然后半岛新闻也讲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坠毁呢，导致俄罗斯部分有一些人员的伤亡，也谈到了俄罗斯试图在冬季之前破坏乌克兰的反攻。简单来说，乌俄战争还在持续，毫无疑问还在继续，考验的就是说双方到底后面的资源能够历程多久。在新华网的部分呢，看一看新华网的国际新闻哦，其实你会看到包括了一带一路的高峰会正在准备要召开哦，那一带一路的话题呢看起来还是蛮受到重视的，虽然在西方媒体当中很少报道，但是一带一路的话题事实上在中国或者是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它并不是一个小新闻哦。所以我们其实看待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蛮大的差异，就是切入的点真的是不太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选择媒体呢，就尽可能的我们就多看多听哦。关于新华网的国际新闻，也许有一些人可能抱持的特别的态度，但我觉得多看总是比较能够让大家知道，至少从不同的面向，每个国家到底看到了什么消息。另外，新华网也谈到了，在所谓的国际热力榜上面也谈到了以色列宣布要筹组紧急政府来应对暂时的事务。以色列的紧急政府啊，它这个紧急政府讲的是联合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政党一起坐下来，为以色列面对到的这个危机呢，来共商对策，尤其是在军事的准备上面哦。那当然，过去曾经以色列也有所谓的联合政府，在战争的时候都有联合政府，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外力的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联合政府可能这一次共同的目标是比较明确，成功的机会也相对来说可能会高一些。很快的看一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我们刚刚说到了普丁造访了吉尔吉斯坦，那签署了跟俄罗斯签署了联合区域防空这个系统的协议。我们刚才特别跟大家说，你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跟新华网都有这个都有关于普丁造访其他国家的报道，华邮呢也有简单的报道，其他的媒体基本上这则新闻呢就不是国际新闻的重点，所以大家看新闻的时候可能也要思考一下，就是每一个媒体所切入的角度跟每一个媒体所选择的头条为什么不一样，这也是大家可以想一想的问题。另外呢，俄中双方啊正就普丁访华期间签署的新的经济协议呢开始展开了一些新的工作，这是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然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了俄罗斯外长呢拉夫罗夫称泽伦斯基关于冲突最后阶段的言论呢是承认这个乌克兰的反攻是无望的。那当然这大家就可以看看不同的角度哦。另外也谈到了叙利亚呢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以色列确实袭击了这个大马士士革，袭击了叙利亚，可以说是以巴之间的冲突再次的升级。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这边比较有趣的部分还可以观察的是，他们用的是巴以冲突哦，跟西方媒体用的是以巴冲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别，巴以冲突跟以巴冲突翻译上面虽然都是翻译，但是呢 可以看到对于以色列的支持，西方国家看起来是比较偏向以色列这一边，但是有很多的国家呢，可能并不是完全走西方路线的，他就会他的这个说法呢，就变成了巴以冲突、哦、这一点呢，也是可以给大家想一想的问题、哦、想一想的问题。好，我们说我们很快的念完头条之后呢，几个重点跟大家做再做一些讨论呢、哦。首先我们必须说，就是这次的这个以哈冲突或以巴冲突，我们看的是全球对全世界的冲击。一直以来我们都说乌俄战争打了这么久，对于美国而言已经是耗费了非常多的资源在支持乌俄战争，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毫无疑问是在加码当中。那这一次现在呢，这个以哈冲突以巴冲突发生之后，乌克兰当然很紧张，泽伦斯基在造访北约的时候，在星期三到了北约参加这个峰会，泽伦斯基就自己讲了，他也很担心西方国家会因为以巴冲突而被模糊了焦点，或者是焦点就会转移了。那西方国家呢，包括美国在内的，美国马上呢就提供了2亿美金的这个军事的援助，立刻加码，德国呢也加码提供10亿的这个军事援助要给乌克兰。当然他的强调的这个象征意义是很重大的，就是象征乌克兰还是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可是就如同我们所说的，这一场以巴的冲突如果时间拉得更长一些，西方国家要从自己的口袋里面垫垫自己还有多少的资源可以分享、哦、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让西方国家真的是拿出了很多自己的库藏，自己的资源。如果再发生另外一个国家也需要长期抗战，而且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可能更大，我们讲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对于美国对于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更大，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不帮忙以色列是说不过去的，可是要帮忙以色列又要如何兼顾乌克兰。而且呢，刚刚的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其实乌克兰已经发现在援助的速度上面变慢了，跟过去不太一样哦。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给的澳元呢可以马上的送到，现在库存里有的马上拿出来，但是现在打的已经不是库存的这军需的产品，也不是库存的东西，而是现在要赶快的生产哦。可是国防的产业链事实上因为供过这个供不应求哦，所以其实已经对美国造成蛮大的压力，对很多西方国家都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泽伦斯基会很担心。所以这场以巴冲突会不会连带的造成乌俄战争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我们后续可以来观察看看。那至于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或者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竞争，我们要观察什么呢？首先是这样的冲突是非常的残酷的，我们刚刚说到了媒体上面的影片什么非常多，影片的资讯 留在这个社群网站上，它造成的是以色列的一般的民众或者是以色列整体这种同仇敌忾促成的联合政府，可是同时这种报复的心态呢，也会让这场战争恐怕不会很轻易的就所谓的达成停火的协议。也就是西方国家虽然是美国呢一直说以色列你要降低冲突，要想办法坐下来赶快来签停火，或者是不要把这个叙利亚黎巴嫩通通都拉进来，也不要把战火再扩大，但是被攻击的以色列恐怕要咽下这口气是不太容易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战争真的能够在控制当中吗？恐怕有点困难，尤其是以色列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要全面的地面进攻。第一波的进攻呢，打的是飞弹哦，大家用飞弹的方式来，飞弹或无人机。但是如果真的像以色列所说的，必须要歼灭哈马斯的话，肯定是要进入到加沙走廊进行地面上面的进攻。有一些学者专家就拿这个以巴的冲突来谈所谓的台海的冲突，认为诶台湾有什么要看的部分哦。那有人是说啊，这个两岸之间呢，北京也有可能会采取像哈马斯这样的进攻，当然这是他们的说法，我个人会觉得这个对比有点奇怪。但是呢，台湾确实要去观察的一点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的哈马斯对上的以色列其实是小对大的一个攻击哦，等于是以小博大或者是一不做二不休式的攻击。现在以色列反过来了，要做一些反攻，要进行地面战。 我们在台湾一直都听到所谓的这个备战就是避战啦，或者是不对称战争，这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词。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这一次的以巴冲突当中，是完整的把这些名词拿出来让大家解释。首先呢，是备战是不是就是避战？从以色列现在做的事情，以色列遭受到哈马斯的攻击，我们刚刚说了一不做二不休，以色列有全民皆兵，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有全民国防，非常强大的军事的实力。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可以保障以色列人民免于战乱呢？目前看起来好像这个预期没有达成哦。换句话说，我其实也有投书，换句话说呢，备战到底会不会达到避战的效果，其实关键不是在你的肌肉有多大块，而是在除了肌肉之外，你有没有一定的沟通管道，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外交的方式，至少要知道对方到底怎么看你，对方到底有没有这个想要和平的这个想法哦，知己知彼哦，才真正的可以做到备战，才真的可以做到止战或者是避战，真正的达到和平。很显然，以色列现在呢，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已经看出来，不是只有备战就可以达成和平，还有其他的元素必须要考虑。另外呢，在哈马斯的部分，我们谈到是说，以色列可能进入到第二阶段，要全面的进入到地面战。这又再次的让台湾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都在讲说不对称作战，这恰恰就是一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案例。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呢，就是大跟小其实差距很大。既然谈到城镇战，台湾在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个策略规划当中呢，也在谈的就是可能会面临到城镇战，这点我在台湾也看到了蛮多。现在哈马斯可能就要演绎什么是城镇战，来让大家了解城镇战一定是非常的残酷的。我们必须要先说，城镇战一定非常的残酷。以色列有大军压境，召集了超过30万的后备部队，打算要全面的进攻这个加萨走廊。那么进入到加萨走廊，加萨走廊这个地方呢，是很多地方都是城市哦。在开始开打城市战之后呢，其实有一些分析已经开始在说，就是说哈马斯集团他可能很擅长城镇战，很擅长游击战，而且进入到城市会不会设下很多的陷阱，让现代化的以色列军队呢进入到城镇之后反而是深陷泥淖而损失惨重。到底打出来打了之后会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很难去断言，但是至少现在在进入到战争之前呢，以色列确实是有很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哈马斯到底在城镇战当中会展现什么样的这个攻击的力道，或者是防守的力道。战争是很残酷的，我一直在强调战争很残酷，我们完全不应该有任何什么兴奋感哦，或者是觉得啊报复的心态。战争的残酷，我们现在一再一再的，从乌俄战争对台湾好像有点遥远，然后再一次的用以巴的冲突呈现在台湾民众的眼前哦。当然我们可以不看不理不听哦，可是连续的两场重大的战争反映出，第一，国际的状况确实是非常的不稳，第二，这个世界呢没有什么强权有办法真的是拍桌说了算大家就停火，没有，不再像过去一样一超多强，没有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力量，导致世界恐怕除了这两场冲突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会蠢蠢欲动发生一些冲突，尤其是本来政局就不太稳定的，像是非洲地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像南亚地区哦，阿富汗区域，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些地区的所谓的这个反抗分子，或者是想要得到权力的这些组织，会不会在现在的混乱当中呢，再掀一些新的波澜？那当然，如果是局势越来更加的混乱，对于主导的，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压力哦。这个时候就会压缩到他们在全球的所谓的军力的配置也好，或者是全球的资源的分配，可能都要重新来思考。当然，外交上面可能也要必须多花一点心思。再跟大家提到的是，其实在昨天呢，美国G7 国家有发表共同的声明，但是呢，加拿大跟日本并没有同时的加入，因为这个声明基本上强调的是要支持以色列哦，谴责哈马斯。可是为什么日本跟加拿大没有加入呢？主要的原因哦，恐怕还是日本面对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平衡跟弹性。 日本在很多的话题上面都跟美国走得比较近，可是，在中东议题，从过去到现在，日本在中东问题上面都稍稍的跟美国有一点不同。原因就是因为日本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日本的所谓的能源的需求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日本的能源安全有很大一部分呢，我们知道日本跟俄罗斯有净天然气，有跟俄罗斯净能源，甚至跟俄罗斯合作。在俄乌战争之前呢，之后其实日本呢也还是持续的有合作，因为即使是美国有制约哦，或者是制裁，可是日本还是想办法取得美国的同意，跟俄罗斯继续保持能源的这个供应。然后呢，日本跟伊朗也有外交关系，原因也是因为能源。对于日本发展经济来说，没有能源没办法发展它的经济。所以日本看待中东地区的国家，都是尽可能的不要选边站，为了要维持自己能够持续的取得当地的资源。现在很显然的，以巴之间的冲突跟伊朗也是有关系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伊朗是支持哈马斯，虽然不是教唆，但是至少跟哈马斯的关系是跟巴勒斯坦的关系是亲近的，跟以色列的关系是疏远的。所以日本如果选边站，当然他会担心的是，那未来跟伊朗或者是跟中东的其他国家，可能跟以色列关系不好的国家，再来谈能源，再来谈石油的供应，恐怕就有点困难哦。特别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国际政治的现实，我们一直在谈国际新闻，它背后所传递出来的国际政治的现实，其实是我们解读国际新闻里面很重要的一环，不是仅仅只是看完新闻，好像发生这件事情，重点是后续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从今天，从以巴的冲突，从乌俄战争，这两场战争的一些后续，然后再来看到美国国内内政的混乱。我想很多的朋友在看最近的国际新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真的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一直跟大家强调政治的现，国际政治的现实跟理想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可能总是期待着有非常强大的所谓的民主的盟友能够支撑哪一个国家，或者是能够扮演好像是这个。仲裁者的角色，过去也许可以，但是现在国际局势真的大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密切的观察国际上面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呢，这个国际的局势，我们每天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哦，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多看多听。那朋友们的留言建议呢，我们也虚心的接受啊。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说话，我觉得好好说话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呢，看到一些比较批判性的，我们尽可能的就跟大家说感谢。可是还是期待哦，真的好好说话。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很多的暴力之气。那甚至不管是在国际上面，还是在国内哦，在台湾内部哦，光是这个选举啊，吵吵闹闹的，很多人看的都很厌烦。有的时候，我觉得从个人做起吧，你面对这种批评，面对甚至是无理的批评哦，是不是能够把它消化下来？是不是能够承接下来？明明对别人的态度不是很好，是不是能够吞下来？我觉得这是也许每个人都可以试着去做一些努力吧。虽然有的时候也是看了觉得很难过，不过我还是觉得心存善念哦，尽力而为，这好像在 promote 谁也不是啦。我是真心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太多的暴力，我们到底要如何的让世界可以稳定下来？期待别人吗？还是可以从自己开始做一点点，做一点点。如果每一个人都做一点点，会不会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又是很理想，对吧？谈国际新闻可以要谈很现实，但是谈这个做人处事啊，我觉得还是带一点点的理想，好像也不错。这是今天的国际新闻，跟大家分享的国际新闻。天亮说晚安，10月12号呢，跟大家谈的这些话题呢，希望大家觉得有点意思。那这个周明天我们的国际新闻这个天亮说晚安呢会暂停，因为明天我会飞到这个加州去开会哦，所以先跟大家做个预告。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持续的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真的很少说这些话，不管怎么说，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比较和谐一点吧。感谢大家。拜拜，晚安，晚安，祝福大家，拜拜。